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就是说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但是绝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对象。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的交换中，它就已经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的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的越深，公社就越迅速的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以及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迭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像目前在摩泽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德地区仍在进行的农户公社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制被耕地私有制取而代之，是对自己的有利的。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像在凯尔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在印地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志愿和习惯。私有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力没有起任何作用。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的。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